雷蒙多访华讯息量巨大，拜登上门挑战将访问越南，怕死？习近平出门保镖300多人，南非大谈佛教引热议，带头相成为竞选照片。川普三日筹款$7,100,000，麦卡锡表示九月国会休会之后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昨日前往中国，展开他为期4日的访问。雷蒙多访华信息量很大，在8月28日，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4个钟头的会谈。而就在雷蒙多出访之际，白宫在8月28日宣布，拜登九月将访问越南，加强美越合作，那等于是上门挑战，打到中共的家门口。法新社报道，在28日，美国商务部发表的声明说，美中两国就商业问题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的方案，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另外，美中还同意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的平台，减少对美国安全政策的误解。雷蒙多直接就讲到，美国致力于在出口管制执行战略上保持透明，为了向你们展示感是几咁真实。新的信息交流的第一次会议将于明日在北京举行，我们不会浪费时间。除此之外，会谈中雷蒙多还专门提到了美国对中共限制英特尔和美光等美国企业的关注。美中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将每年举行2次副部长级会议，美国将在2024年初举办首次会议。台湾中经院 WTO 和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接受本台记者斐珍访问时讲到，雷蒙多访华基本上是延续了拜登政府定调不寻求脱欧，而是纯粹降低风险。美国完全没有所谓零和竞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概念，而是正在推动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种姿态。接住落嚟，可以预期美中政府之间的新经济团队可以去建立一个比较持续定期的对话机制，因为习近平今年所任命的新经济团队基本上这一次才和美国的政府陆陆续续有所沟通和接触，所以等于是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尝试和中国现在的新的领导团队来建立对话机制的一个开始。目前看起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一个进展。值得关注的是，雷蒙多今日警告中共官员，美国不会在安全议题上让步，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没有妥协或者谈判空间，但绝大部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不涉及国安问题，并重申了政府的小丸子高围栏方针，强调美国的出口管制仅针对涉及明显的国家安全或人权影响的技术，而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颜慧欣认为，雷蒙多清楚地讲到，国安议题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个范围，比如说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电脑这些，美国还是说我只是去风险，但是实际上这些产业的去风险就等于是脱欧，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安有关的领域。在这些特定的领域，美国所谓采取小远高长这个策略，就是说他会将这几个领域保护得非常咁好，而这些领域他基本上不会被中共未来还有机会插手，甚至从这些领域再去不劳而获，获得美国技术的空间。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雷蒙多所讲的美国要致力于在出口管制执行战略上保持透明，其实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要将美国对中共之间的这样一个制裁和哪些可以合作，哪些可以竞争呢？ 它其实要作为一个透明化和清晰化，这样一来，中美双方将它清晰化界定下来之后，相当于就设置好了一个护栏，就画好了一条红线，这样双方都尽量不去违反碰触这条红线，双方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避免爆发冲突，直接地避免双方的关系更加升级恶化。颜慧欣还讲到，美中关系看起来似乎有缓和的空间，但这不代表美中关系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获得改善，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还未有浮上台面，中共只是一个短暂性的放软姿态，然后他会继续维持这些打打谈谈的策略，因为他要争取时间给他的经济恢复，然后再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技术上可以跟进的机会。至于美国同样亦是为自己买时间，就是他发现他过去在科技上过于疏忽，将一些技术和中国分享，没有对他有特定的防守，所以现在美国亦正在重建自己的这些产业的能量，以及要去确保自己对于中国的科技有绝对的领先。所以长期来讲，接下来的十年就是一个大家都要战战兢兢的一个十年，因为美中接下来的对抗只会越来越激烈。目前美中两国关系从台湾到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处于紧张状态，外界亦关注到，自从大卫营峰会美日韩确立了同盟关系之后，中共正在对日本展开报复行动，利用日本倾倒福岛核废水的事情挑起全民仇日的运动，甚至导致中日的关系恶化。今日因为日本收到大量骚扰和威胁的电话，日本政府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而日本公民党亦推迟了代表团访华的行程，而中共对日本的威胁恐吓行为已经令周边国家更加看清楚中共的嘴脸。近期南海出现了波澜，中共强力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物资的船只，引发双方紧张对峙，而随即日本官方亦宣布正式介入仁爱礁事件。不仅如此，日本将正式向菲律宾出售排水量达2000吨的海警船，还专门配备了防冲撞装置，明确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另外，法新社报道，在雷蒙多访华的同时，白宫当日宣布，拜登将在参加完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紧接着在9月10号会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会晤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还将同越南签署一项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新的双边合作，推动越南在半导体生产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高科技产业，而敢对美国寻求在亚洲的更多的盟友来牵制中共又迈进了一步。习近平在南非访问期间突然隐身，引发全球关注，而有报道说习近平外访一次保镖有300多人实属罕见，习近平到底怕什么呢？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南非访问期间突然讲到佛教、中国功夫和少林寺的短片在网络易传，而此前维基解密的一份机密电报被揭开，显示习近平对佛家的气功和超然自然力量非常感兴趣。近日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陪同下欣赏中华古艺表演，习近平当时对表演赞叹不已，表演结束之后，他还特意走去前面问南非女队员，那是中国鼓吗？是同哪个学的呢？一边的翻译回答话，是专门在中国和台湾请的教练教的。习近平还微笑地点头说，台湾请来的。从短片中可见，他对于台湾团体在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之后习近平又说，中国有很多巾帼英雄，还问这些女学生有没有学习中国功夫。南非女学生回答说，没有，但有学佛教。习近平微笑地说，佛教亦有功夫啊，少林寺。 习近平这段短片引发热议，看得出来习近平对佛教和中华文化有一些了解。维基解密曾经透露，习近平其实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2011年8月30号，维基解密公布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发去华府的机密电报，电报中写到，第一手材料显示，曾经是习近平昔日密友的一名教授，他长期和美国大使馆有联系。根据这名教授介绍，习近平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他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曾经和这位教授有过会面。谈话中，习近平对佛家的武术、气功、其他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位教授说，他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真的有宗教信仰，还是正是在这里寻找一种有助身心健康的方法。无论如何，习近平对这个话题的熟悉程度令他极度吃惊。习近平看上去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据新唐人的报道，近年来有关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预言正在流传，因而白头翁的故事再引发外界热议。习近平成功3年任之后，一直强调安全，他公开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八月份的整个上半月，习近平一直隐身。八月十七号，政治局常委会议亦没有见到他的画面。而出席南非的金砖峰会，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访，但他在峰会期间突然隐身，缺席重要的商业论坛。这个意外的一幕又引发全世界的猜测。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安全感，担心政变暗杀的事情发生，就在习近平外访期间。评论员石山分析，据讲在现在内部不满习近平的人非常非常多，北京其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就是组织起来要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些迹象，所以习近平非常害怕。如果不是，很难解释他出去一次，他的保镖有300多人，那是全世界没有见过的，这个非常非常奇怪。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分析说，他从特殊的权威渠道得到消息，习近平虽然大权独揽，但是很担心性命安全，而且非常担心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会应验在他的身上。因此习近平现在非常注意人身安全，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躲起来避风头。唐浩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多次讲了中华传统文化，那表明他其实是对古老文化有些了解，所以那些知名的预言他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唐浩提到，预言书铁版图就有关于中共灭亡的预言，书中提到，白羽之鸟为亡党之君，白鸟撞山而死，预示了习近平因保党而亡。而评论员石山亦提到话，在所有中国的预言里面，白头翁这几个字就是指习近平，因为翁字是一个弓下面一个羽毛的羽，而如果上面是羽毛的羽，而下面是白，就是繁体字的习字。另外，中国的推背图中曾经预言到一个政变的事情。自从川普主动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监狱拍低大头相之后，到发稿时间，根据他的竞选团队讲，已经筹得710万美元的资金，而川普竞选团队立即将这张档案照片拿来当成2024年选战的宣传照，那是史上第一张美国前总统的司法档案照。根据团队的发言人史提芬章 Stephen Chang 27号向法新社证实话，24号在亚特兰大拍了司法档案照片之后，至今已经筹得710万美元，其中只是26号就有418万美元，是目前为止筹款所得最高的一日，而过去3个礼拜就筹了近2000万美元。史提芬章在推特的社交平台上说，筹款金额暴增， 尤其是川普发布那张照片之后，敦促美国媒体继续展示川普的这张大头相，并附上高清晰度版本供各方使用。川普团队在堪称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监狱大头相出炉之后，短短几个钟头就将它印制在 T 恤、杯、贴纸、装饮品的小雪柜等周边商品上。不过商品上的那张照片并未包括官方监狱大头相一角所出现的警局水印。民主党人亦将川普这张监狱大头相做文章，主要用来凸显没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而拜登拒绝评论川普主动投案一事，只是笑着说，我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还几英俊。在8月27号，川普的律师兼发言人阿丽娜哈巴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四项刑事审判所确定的日期并不现实，都是在做做戏，并预测这些审判将会改期，因为他有很多审判是重叠的。哈巴表示，所有针对川普的案件都是设计好，他们故意等了好几年才对这位前总统提出指控，目的是在他竞选期间绑住他，因为他目前是民调最高的共和党候选人。而为了在竞选期间对川普进行恐吓，联邦和州都表示，川普的所有指控将面临最高700年的监禁。在民主党人对川普进行起诉的时候，共和党亦将弹劾拜登的事搬上了日程。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8月27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一旦国会9月休会结束，众议院将对拜登总统展开弹劾调查。麦卡锡在霍士新闻的节目中表示，如果你看看我们至今为止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进行弹劾调查，那是很自然的一步，那为国会提供了获取相关信息最高的法律权力。麦卡锡对主持人巴蒂罗莫讲了共和党调查的最新突破，他说，调查人员已经发现来自拜登家族银行账户的76份的可疑活动报告，指控贿赂的举报人证词，以及涉嫌利用20间空壳公司交易资金。麦卡锡说，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拜登家族内部都存在腐败文化。他提到，当共和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之后，我们才发现拜登在竞选时讲的并不属实。他说他从未同儿子的生意有任何业务来往，甚至从未同他们交谈过，但我们现在发现他不仅参加了会议，还参加了晚宴。晚宴结束之后，亨特·拜登得到了一辆新保时捷，转账金额是350万美元。我们现在发现，当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他的家族创建了20间空壳公司，并收到来自罗马尼亚的17笔付款中的16笔。现在我们发现这笔钱将流向9名家族成员。从那阵时开始，我们发现拜登政府已经被武器化。我们发现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实际上令亨特的税收诉讼的时效结束。我们发现在我们去采访亨特和就职委员会之前，联邦调查局实际上早就通知了亨特。虽然有人认为即使弹劾案在共和党的众议院能够以微弱优势通过，但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却很难通过。但是对拜登的弹劾和将这些档案公诸于世，将会打击民主党的可信度，对共和党有绝对的好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